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，盛情款待陆登云、仇连瑞、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。哎，在酒席宴前，蔡京先说话了，说原来啊，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去帮忙，哎，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。可是秋叶走了之后，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，为什么？我们有所改变了，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。第一，你们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中中，谨记杀盗淫王酒。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，是不是于心不忍呢？违背了佛门的规矩。另外一点，三位年纪高迈了，听秋叶说都八旬左右了，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们到了两军阵前，万一有点闪失，叫我们没法交代。因此呢，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，吃完了喝完了，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，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。哎呦，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转，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！啊，我刚想拒绝，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。特别是蔡京后半截的话，说我们年纪大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这话不爱听。因为陆登云好斗啊，觉得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。正在这时候啊，童贯在旁边说话了，三位圣僧，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，本来是请你们帮忙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，老态龙钟，我也不是长水泊梁山的士气，也不是灭三位的威风，那梁山，哎呀，可难对付透了。先说步兵里面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的贼寇，何止是几个呀，多达几百个之多。比方说黑旋风李逵、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古上早石迁、矮脚虎王英、菜园的张青，当当当当，数不胜数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要讲马上的将官，那就更多了，双鞭胡彦硕、金枪手徐明、双枪将董平、小李广花荣，等等等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再加上宋江卢俊义，万般狡猾，那个智多星吴用全都是歪点子，他们狼狈为奸呢。这三位大和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我们和太师一商量，就不用三位帮忙了，请三位圣僧见谅。这话说的可够损的，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。其实明眼人们一看就明白了，他们使的是激将法。就陆登云、仇连瑞、冷连明，明知的是激将法也受不了啊，明知的是当也别杀。再看陆登云，双眉倒竖，怪眼观翻，大嘴叉一咧，弥陀佛，就这一嗓子，好像没把西花厅房盖给鼓起来，跟打尘雷相似。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老蔡英、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大师傅，您这是？老太师，二位大人言之差异，你们说我们老了，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。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？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。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， 哎，可以这么说吧，没服过任何人，从来也没打过败仗。太师不信，咱们当场试验。来呀，抬一块大石头来。哦，抬石头要闲心功夫。秋月赶紧给解释，是啊，有那瓢石，抬几块人多好干活，大青瓢石还不好找吗？好几个人搬一块，好几个人抬一块，抬到西花坪下边，把这石块两边用石头垫起来，跟那凳子差不多少。再看路灯云，仗着酒劲儿，大步流星走下西花坪，来到青瓢石近前，一看这块巨石，长了下五尺，宽了下有一尺五，厚了下不到八寸，也差不多少，里出外硬，没经过加工呢，所以麻麻拉拉的，没法下手啊。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，然后问蔡京：“老太师啊，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，有这块石头硬吗？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，能赶上这块瓢石吗？”“
自然是不能。”“
好，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。”“嗨嗨呀！”咔，路灯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。再看这块青飘石，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，那手一点都没伤，谁见过这个？老蔡京是拍案而起，也不吓傻了。啊，哎呦，这大和尚他太厉害了，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，这可厉害。紧跟着又下手一块，仇连瑞砸了一块，冷连明砸了一块，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。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，重新归座，赞不绝口。“三位圣僧，你们的意思是？”“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，尚前比平凉山是地下的事儿。老太师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们愿效犬马之劳。”“欢迎啊，欢迎啊，三位圣僧啊。”“施方才老夫言语失当，恳请圣僧谅解呀。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，我们的顾虑就没了，自然欢迎三位圣僧帮忙了。这个事儿咱就定下了，事成之后奏凯活朝，老夫奏您当今天子，皇上一定重赏三倍，有哪些要求你们尽管提。”“多谢太师，多谢太师。”呵，这回可记了性了，在西花厅喝了个通宵大蛋，到第二天把三位圣僧送回相国寺。老太师一直睡到下午这才起来，一想这个正事得办呢，这和尚这事得定下来，酒后说的话不算数，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。秋月烧回来信说：“太师啊，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，说光他们三位啊，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，他们去是定下了，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，因此呢晚走几天，叫大军先行，两不耽误。”老太师一听高兴了，心说这大队里边带着几个和尚，叫人看着也不顺眼，分两拨走也是好事，因此点头同意了。咱这么说吧，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周黎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兵全准备好了。到出发这一天，再看秋月周黎全身披挂，在教军场炮响三声，列开队伍，绕着京城转了三圈，叫老百姓亲眼目睹，一是壮正军威，二是安定民心。老太师 杨太尉是亲自送行，到十里监官厅挥手告别，按下蔡京等人回京听信不说，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，马不停蹄来到济州，把大军扎在城外。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。高俅听着信儿了，一听说救兵来了，哎呦，真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！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。咱这么说吧，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，两个人分他为辽战局，走上率兵躬身施礼。秋月、周林参见大帅，免。高俅亲自站起来，拉住他们俩的手，颠了又颠，是颤了又颤，欢迎，欢迎啊！哈哈哈哈！二位将军，请坐，谢坐。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，他们也没隐瞒，把师父路登云的事也都说了。高俅眼睛就一亮，哦，还有这等的喜事，他们什么时候能到？我师父说了，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济州。欢迎，太好了。那么二位将军，你们远路而来，未得休息，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，听候本帅的令箭。多谢大帅。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二将下去休息。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，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。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，腿脚灵活，不扔着脑袋，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。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，在旁边站立，先生请坐，谢坐。大帅唤我有何事商量？先生，现在我们就是守住济州啊，不敢兴兵。本帅再三考虑，一是等候援军，现在援军来了；二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，还得有船，没有船，平不了梁山。先生说是也不是，大帅所见极是，你我全有同感呢、啊。高俅接着说，可是原来的船队全军覆没了，到现在这个船没有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？大帅啊，我建议就地取材，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呢、啊，人口众多，物资丰富，就是就地取材。你一直令下，县令州府准备人，准备材料，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，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。马上着手建立船厂，马上制造战船，您看怎样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这个主意正称我意。好嘞，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。知府见过太尉之后，高俅命令他，你率先啊，马上行动，告诉你的志向，准备人役3000人，不够给我抓，都要年轻的，18岁往上，40岁往里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，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，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。听没听见？100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，你的任务要多造大船100只。
哎呦，
怎么你不想干？
不不不不不，我是说时间紧迫，大帅有令，我是闻命照办，就是
大行吧。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车和令箭，小入山东昭通府县，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，而且限定数目，大州人数多，小州人数少，大县要的钱多，小县要的少，都给派些任务去了。另外要造船，要建立船厂， 如果耽误了，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，提头来见。高俅真急了眼了，一层一层往下压，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。那倒霉的就是老百姓，惹得起官府吗？呵，各地当差的如狼似虎，各家通知要钱要人，不急就索拿到官府定罪。老百姓是哭爹叫娘，乱作一团呐。胳膊腿利便的，家里比较富裕的，干脆收拾个包，逃之夭夭，到外地去避难。那相反，有些人走不了，就得在这认命啊。你看吧，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，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。咱这么说吧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个人从齐聚到吉州，抓来那些人呢，都跟罪犯差不多，拿绳拴着，有人看着，为啥？怕他们跑了，圈的一个地儿，在里头选拔，挨个登记，会手艺的提出来，会造船的优厚待遇，不会的，哎，就要干别的活，哎，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。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吉州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光抓来的人超过万人，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，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，一共500多人，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，的确待遇是不错，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，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，3-5个月的事儿，时间不短，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。高俅照准，有的携家带眷，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？衣食住是最主要的，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，老少三辈都挤到这棚子里头，沿着大河呀，全是临时的住宅，是一眼望不到边，山坡上也是，水边上也是，就在这就地取材，分成1、2、3个造船厂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，要造战船一般就不会。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，出了招贤榜了，粘贴在州府县道，如果有人会献船图，能制造战船，哎，国家重用，必有重赏。招贤榜呢，头两天没动静，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，守榜的人一看，哎哎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撕掉招贤榜，你想找死不成？哈哈哈，当然有我的道理了，我会造船，而且能绘制船图，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。啊啊，真的，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，要是欺骗我们，小心的砸。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。再说这高俅，招贤榜贴出去3天没动静，我高俅心肠一乱，正这时候有人报信，说有人自动报名。高俅大喜，换进来换进来。一会儿这人进来了，不卑不亢，见着高俅双膝跪倒，大帅在上，草民叩拜大帅，起来讲话起来讲话。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70挂零，细腰炸背，人样子长得不错，黄白的脸膛，断梁胡须，俩眼倍儿亮。一瞅这人呢，不是穷苦的人，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记叶，我叫叶春。哪儿的人？泗水的人士。哦，叶春啊，我请你，你会什么绝技？回大帅的话。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，又建造船厂，又找了不少的工匠，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。小人不才，从我的祖辈开始我们就造船，我本身也会这组手艺，
我还会绘制船图，根据梁山这块的情况建造一种特殊的船，肯定保大帅万无一失。
真的，
哈哈哈哈！叶春呐、啊，诚如你所言，我必重重的赏你呀、啊。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。
不、哦，大帅，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，请大帅过目。
呈上来。
再看这叶春，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，往上一递，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。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，叫这个叶春给解释，把文焕章、发明节度使、秋月昭林都请来了，让大家帮着出主意。这个叶春就给讲解，大帅看见没？这张船图叫大海秋船，就好像那泥鳅一样，大海秋船。这组船费时费力，但是你要打造好了，这是无敌的船。过什么江啊，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。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。这小型的叫小秋船，高高叉叉，如履平地，不用船桨，那太过时了。咱们都是脚蹬船，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上有力啊，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。不信，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，您看看怎么样，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。
是吗？不错，这名字也响亮。叶春呐、啊，就唯你为总办，好吗？你负责舰船，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观看。